喂喂喂，各位师兄能听得到我讲话吗？我试试麦，我试试麦，能
啊，声音还可以，声音蛮好的。
好好好，我先上啊，我待会上。好，谢谢徐宝。
啊，老师好，张浩老师好，师兄们晚上好。今天是周二啊，本来是郭老师的课，结果他有事情去那个阴心股市，结果今天是张浩老师带郭老师的课啊。以前都是郭老师带张浩老师的课啊，今天翻转了。我们今天这个就是把周五的答疑啊拿到今天来，就是我们上个周五是第一次开始这个答疑的这个活动，就是也跟大家交代的，就是所有啊关于佛法的，哪怕你是不着边际的天马行空的问题都可以拿过来问。我们这个名字还是这次这个神马答疑这个标题是郭老师想到的啊，其实还蛮符合我们的这个实际情况。一些初修啊，对佛法不了解的啊，我们都欢迎大家提问。但是我们还是主要的目的呢，终极目的还是想把大家引导到实修的啊这条路上来。所以正在修的和准备修的啊都比较适合来。如果想纯探讨佛法理论呢，我觉得可能还不太适合，但也不妨吃吃瓜。那我们今天呢还是就大家就修行的问题啊可以随便问啊，你方便上麦的，我们现在的麦是自由模式啊，大家上麦也可以，打字也可以啊，说就是和张浩老师呢都可以随便交流。那大家有修行问题呢现在就可以先打上来了，我们今天就开始。
各位师兄晚上好啊，今天因为那个郭师兄有事儿，他是去寺院去了，所以交换一下，大家有事儿就去闲聊吧，就是我这个也说不上什么课，就是大家闲聊吧，正好师傅也在这儿，师傅晚上好。然后就是如果我这边那个要问师傅的也可以问，直接问师傅啊，齐老师也在啊，都行，闲聊聊吧。闲混一个半小时，主要的想法还是那个，因为郭老师不是在讲那个《楞严经》的十番显见嘛，就是最好还是让他的那个讲的那个有个延续性，所以我就不动他的那个课了啊，所以就把周五的这个答疑提到周二来，然后周五就郭老师接着讲他的这周郭老师讲他的这个楞严经啊。我本来也是今天有灌顶的，我不知道今天要灌顶的那个人在不在，实在是不好意思，因为昨天我们才商量了这个换课的那个事情，所以今天就放你们的鸽子了，就只好是我们的这个灌顶就推迟一下，今天就不能灌顶了。本来今天有灌顶，我们现在的昆明的灌顶也都是就是尽量零散，避免那种一次一大堆人，就是有几个灌几个，有一个灌一个，有两个灌两个，随时有随时灌，现在就是这种模式，大胆问吧。手印刚开始手比较僵硬，有一个办法，我以前打坐的时候是这么办的，就是我上座以前我会用热水泡一下手，我以前是这么弄，但是不一定有用，手印结的不是很标准，其实你可能那个标准是过于高了，就是我有听到有一些那个不同的结手印的有一些那个说法，比如说第一印的那个食指必须要靠到后边的那个指纹上啊啥的，这一类的，别这么弄，你按照我们结那个那我们教你那个手印的时候，我一般都会教手印的，教手印的时候的结给你看的，其他人告诉你的你不一定要去做数，就是需要注意的，比如说第四印我必须要摁到那个骨节上，这个事情我会给你讲清楚的，就是其他的剩下你就不要太操心了，就是谁都在那说啊要怎么怎么地要怎么怎么地，如果是按他那样的话，那我的签座也白打了，就没必要。手印不是很标准，实际上手印没有一个标准，手印唯一有一个标准你要注意的就是轻松自然，轻松自然啊， 手印会疼的，手印会疼，不仅是你现在的手比较僵硬，我们还遇到有的人的那手结手印后都肿到是没法拿筷子，都必须要用勺子吃饭，就这种情况下，那欠揍也做完了，那你别操心了啊，别担心啊，如法如法。心莲华是用我发现，在修行的指导过程当中，音乐系统和风格，我喜欢，就是自己的思路要清晰，你大概就是表达这个吧。当然了，讲任何事情都自己的思路要清晰啊，是这样的。如果我们只是现搬照套，可能会思路不清晰吧。是不是会？我不知道，今年还是这个是你说的，这个是一个事实，就是说，因为不同的老师和不同的传法师，风格是不一样的。正因为如此，所以我们现在有那么多的传法师。如果一种风格可以覆盖得了所有的众生，那么就不需要那么多的传法师。而事实上，现在有那么多的传法师，就说明说每一个人的风格不一样，你可以都接触一下，看看。你比较适应哪一种风格，或者是听哪一种比较能听得进去，是吧？不用任何佛学名词，啊，不用完全的不用任何的佛学名词，可能是不容易的，那已经是很禅宗风格、很后边、很脱透的了。我们难免还是要用的，还是要用多多少少要用一点的，完全不用不容易的。当然了，你描述一个事情。可能会有自己的不同的描述风格，就像我经常举这个例子，就是说我开心，我描述我开心，这个开心这个东西它不是一个啥东西啊，所以你很难标准的去描述它。有的人描述就是我开心的要死了，有的人说就是我开心的要飞起来了，这两个一个死了，一个要飞起来的，听起来完全是不一样的，但是实际上是描述一件事儿，那描述的语言可能是会不一样的，有可能会不一样。你自己也应该有你自己的描述的方法，你也别不必要一定就是一念不生、了了分明的灵智之性，也不一定非要这个语言。对对对，就是这个意思啊。单说，要上麦也可以啊，师兄们啊，我们今天就当瞎聊天吧，有事就聊聊，或者是关于佛法的有一些教理上方面的问题，也可以讨论的，没关系的。只是说，因为我们现在，如果只是这样子讲的话，可能讲的就不会特别的详细啊。死磕飞起来都是离开了本位，我们没说，我们是比喻说形容高兴。那你要说高兴，还有高兴的不得了，不得了就没离开啥本位，因为他都没涉及到什么本位不本位的事儿。你好，聊聊灵芝。
这个讲课老师的这个语言风格呀，还有这个特点呢，我觉得还是次要的。大家还是要看讲课的内容，能不能说到佛法的究竟义这一块儿啊？其可能有些那个风格未必都是很讨喜的，但是他能说到这个究竟的地方，这还是值得咱去参学呀！别光挑自己喜欢的这些风格呀、语言呀、模式这些东西，还是要看内涵啊，看看他能不能说到了义的地方啊。佛也告诉我们要一了义，不一不了义，一法不一人啊。你看我们这说着说着，这些套话就都来了，还是要看内容啊。我就补充
对，
一点。
同意，同意，同意，袁师兄的四一四不一，扯一下吧。你遇到一个合适的人了，遇到佛法了，那就必须是依法不依人，不能够依人不依法。那个人怎么样，你不要去在乎他，你要依的是他所讲的法。遇到法以后呢，依义不依语，你就要去看他讲的那个意思，你要明白他讲的那个意思，你就要不要执着他那个语言了。所以我们就说有语言风格没语言风格，这个这在依义不依语，你要看他的意思。依义不依语的这个基础上呢，就有另外一重了，依了义不依不了义。 那你就要往了义上那个上面去靠，他讲的不了义的那些东西你就不一定去听了。所以释迦牟尼佛也这么教导我们的，四一四不一。那即便是我释迦牟尼佛自己讲的，我那个我讲的佛法你们也是要注意啊。我有时候讲的是有了义，有时候讲的是不了义，那我们叫一了义。了义就是说单凭这一个法，不论其他的因缘，我单凭这个法就能够成就的，就是直接那个让你能够成就的那些东西，不像是其他的，你单依靠那一个法都不能够导致你够成就，它必须要依靠其他的。比如说像密宗里边的下三部的法，它就明确的告诉你，如果没有无上部下三部的法，不能够成就。藏密有这个说法啊。但是我们一了义不一，不了义再往上呢，一智不一识。智是什么呀？智不就是我们一念不生了了分明的灵智之性吗？一识是什么？一识是有分别啊。所以说我们当接触到了义的那些经文，接触到了义的那说法的时候，立即开始契入修行，契入修行体会那个一念不生了了分明的灵智之性，这就是一智不一识啊。不要我们还是依然是在那些语言上，就算你听到那些了义的法，还依然是在那个语言上，在那纠结，在那弄那些语言，那就错过去了。所以四一四不一，从这儿一步一步的更加的深入啊，一步一步的深入。我看看净莲花师兄，有时候说直指的效果不大，但是呢，像观照妄念一下子终身啊，那挺好啊，嗯嗯，从特别容易契入，从而忘掉概念，植入实际啊，植入实际化。听老师举出释迦佛不了义的法，多了去了，多了去了。比如说本身经。本身经，释迦牟尼佛，我们的经文里边有很多的说到佛的本身经，不只是释迦牟尼佛本身的自己的本身经，还有讲到其他佛的本身经。释迦牟尼佛在讲完这本身经以后，就告诉你有一些东西你不记，我原话记不住啊，有这个经文是直接就告诉你本身经你不要，你不要以此为据了，就是你知道这个事情，有这个事情也就行了，我不能够以此为据，有说过这个话，有说过这个话。了义不了义的东西，我其他的那些教义方面的我都不再那给你举例，这些太多了太多了。不用举这个例子，我就举一个释迦牟尼自己给他讲教的一个，就是在这儿。佛经里边有原话，那个原话我记不住，但是有这么一句话，就是本身经你不用再，你就知道有这么件事儿就行了，不可依凭，大概是好像是讲的不可依凭。聊聊灵智师兄，有师兄发心按元婴上师终有成就秘籍给亡者救度，请问长期给众多亡者救度是否对本人不好，甚至发心把此事作为毕生之努力，不求名闻利养。我认为是很好的。我们从几个角度来看，也就是说从发心来看，出发点就是为什么要干这个事情，从为什么来干这个事情，他的发心都是为众生啊，这是菩萨发心啊，这是佛陀都赞叹的呀。而你的发心是考虑说对本人好不好，他可能压根儿就没这么考虑过，他可能压根儿都没考虑过自己这一说，所以说他的程度可能比你好得多。也就是说，即便是他那个，我们姑且不说是能超度不能超度，力量大不大，那是另一说啊。即便是在那样的情况下，彻底的发心为众生，那他在那个当下，他自己的我执是浮下的，会减弱很多，会减弱很多啊！发心为人怎么会不好呢？为众生，绝对的好，绝对的好。菩萨发心为众生哇，对，没错。另外一个呢，就是像终有成就秘籍这一种秘法性质，由元婴老人所传下的，这是元婴老人所传下的这一个法，就是我们终有成就秘籍的这一个终因救度，这是在明码里边的法。实际上相同的法在格鲁里边，在萨迦里边，在噶举里边都有，但是它文字都不同，有的简略，有的更广一些，有的只是一篇小的口诀。而从元婴老人所传下的，元婴老人给我们传的这个东西，它就有清净的传承加持之力。你别认为它只是纯粹的念念就过了，它一发心为众生，二有清净的传承之力加持，有力量， 绝对有力量。再者呢，你也别认为说你就是念给别人听，你咋不想另外一回事情，佛菩萨示现死给你看，为的是啥？为的就让你念一遍。从哪个角度都能说，实际上啊，这些话，哎呀，东说西说，西说东说，就是为了安你的心嘛。别操这些闲心，意思就是告诉你，呵呵，什么对自己本人不好，怎么会？为啥会对自己本人不好？那我们总是担心会不会对自己不好。那今天有一个这感谢啊，没事闲聊呗。我们有我有一个那个微信上的有一个师兄问我说，张老师啊，我在家打坐的时候能穿海青吗？我都觉得这个问题太怪了，在家打坐穿海青干嘛呀？太怪了。我说你在家打坐穿海青干嘛？他说，那个什么，在家太热了，然后露着脚又觉得不恭敬。哎呀，我也不知道咋回，我就问了另外一句话，那你说为什么不能穿呢？这两口我都想不通，为啥不能穿呢？他又说有的人说在家穿海星又不恭敬，我说你穿也不恭敬，不穿也不恭敬，那你活不下去了呗。太怪了这种问题，算了，就那穿了也没啥不好，不穿也没啥不好好的，这就穿也行，不穿也不行，别在乎它了，就是一件薄衣服。哎呀，别在这衣服上在这儿做功夫了，管你穿不穿呢。你别记着说，哎呀，我穿着海青打坐好像是对你打坐有好处。哎呀，咋可能呢？不就是一块布吗？还有我们的那什么毗陀罗尼呗打坐的，我都反对，我都不同意。总之我不同意，反正谁爱同意谁同意，神叨叨的。我特别反对的道貌岸然神叨叨，我觉得做个正常人有什么不好的呀？对自己加戏，戏越多越烦，戏越多越短做，戏越多也没用。净莲华在藏密是不是有心中心法的成分？是的，明确的告诉你是的。我在昆明传法，有藏密的人，以前有啊，现在已经没有了。以前在我传法的那个道场里边，有一个宁玛的红教的师傅，他有心中心法的传承，但是他只有心中心法第四印的传承，他没有其他印的传承。他分开传的，他不是说一次就给你就那啥。但你要知道，在藏密里边的心中心法的传承和心密里边的心中心法的传承，那不是一个，不是一个啊。心中心法的传承，第一个大祖师就是释迦牟尼佛，这是在涅槃界里边的传承。涅槃界里边是释迦牟尼佛传给普贤菩萨，这是涅槃界里边的传承。娑婆世界里边的传承，娑婆世界我们这个世界第一代传承，第一个传承，也就是从涅槃界传入娑婆世界，第一个祖师是大于阿舍离，第二祖师人之阿舍离王香禄上师，第三个祖师元婴老人，从元婴老人这儿传了北京的齐老师、齐志军老师啊，我们在灌顶的时候都会一代一代传承给你交代清楚的。自佛而来的，这都不是说这从哪儿冒出来的，不是，都是从佛那儿一代一代传下来的。总在相声的纠结，是没错，我也总这么觉得，干嘛那么钻牛角尖啊？真。哎呀，我打坐又出了个什么境界，这是不是明心见性？这又回到这个话，还是在那个相上，在那别在那追了，别在那求了，这事儿哪是在你打坐的时候出了个东西啊？它哪儿不在啊？它周遍法界一切处。哦，这是钟玉兰师兄，老师好，跟我一位修有修其他法门的佛友说，学佛要有祖师历代相传的，那位佛友说佛法也要与时俱进。佛法是要与时俱进吗？老师，是啊，与时俱进了呀。像心中心法出世就是与时俱进啊，就是与时俱进。因为到末世的时候，众生都不行了呀，所以与时俱进的、代代相传的佛法出现了，这两个不矛盾啊，与时俱进了。 镜像传承。净莲华师兄，我们这个不算是镜像传承，算镜像传承也行吧。当然这个都关于镜像传承的这一个说法呀，各宗自己的判别上是有争议的，互相之间怎么来说镜像传承呢？那你要这么说的话，欧玛尼边边哄也是镜像传承来的，但是在藏密里边四派里边哪个不修欧玛尼边边哄啊？哪个不修啊？我看陈东军师兄，吉祥天女，吉祥天女是的，吉祥比丘尼，那个叫吉祥比丘尼啊，是他传下的。我们包括我们的那个十一面观音的那一个长咒、心咒，就是这我们的这个欧玛尼边边哄是四臂观音的心咒，同时也是十一面观音的那个心咒，是同一个啊。啊，我看看张老师是，我目前900座了，对佛法知识了解不多，太谦虚了。最近读到《法华临经》，有个地方不太能看明白，小龙女成佛这段，小龙女龙女之身瞬间成就，其他弟子就算亲眼所见龙女成就，也没像龙女一样，而是经过多少时间以后成佛，这里边有什么说头？谢谢老师。这里边的说头可以这么来说吧，任何人都该成佛，没有哪个人不成佛。在我们这儿的这现在就目前在这里边的111个人，每一个都能成佛。为啥呢？为啥呢？在佛陀的后边这些经文里边，无论是你看楞伽经也好，解深密经也好，或者是如来藏经也好，他都说到了你身中就有，比如法华经也好，你身中就有如来智慧德相啊，你就有如来藏啊，你就有光明啊，由此告诉你这是才是你啊，那其他的不是你啊，你本来就是佛。所以我们在这个涅槃经里边说到自信涅槃，自信涅槃，或者是说我们的般若乘的教义里边说到的自信涅槃，就是你本来是佛，只不过为课程所扰。课程是什么东西啊？课程的意思你听着名词你就知道，他是客人，或者是尘埃，就是落在地上，他不是大地，他也不是主人。从这个角度上来说，你不要去弄他，你别管他，别理他。那客人来到你家里边，他一直在那做客，你越跟他说话，他不是一直就跟你在那唠嗑，你不走了吗？你不理他，他差不多做了没劲了，他就走了吗？从这个角度上来说，暂时的污染的心性都必然会进清净，必然会清净。就是从这个角度上来说吧。因为师兄，有人云一切革新，佛法革新，无新无新旧，佛法依然不可革新，当云复旧，对，恢复其本来面目。对，这是二祖说的好。了了灵知，有人说一切境和相都是缘起性空，无自性，也有人说相即是性，性相不二，穿衣吃饭就是真心佛性，也有人说性相不立。你急于站上了那肚子，你吃饭没吃到鼻子上，你睡觉的盖被子有茫然，你开始一下。我不用开示了，了了灵知，最容易的事情，你看看元音老人讲的明心见性，讲了5条，你这儿只讲了几个而已啊。我们要讲到这个事情上，因为我们都传心中心法呀，我们都是学心中心法的，以我们的祖师的开示吧，元音老人讲了5条了，最后一条是啥？归无所得。你刚刚讲的这一大堆都有所得，因为老人讲到最后讲了归无所得。因为老人在略论明心见性的第二章里边，明心见性的那一章里边讲了明心见性，正成明心见性的五条，不只是你讲的这个，那你岂不是看到那5条更加无措了，更加茫然了？如果是看完那5条还是茫然，算了，别看了。我建议了了灵知，别理了，你本来就了了灵知，弄那么多的闲话干嘛呢？钻什么牛角尖的在这些教理上？你本来就了了灵知的，就你那东西才是，别人讲的都不是，没有什么话能讲到那上边去，都是引导，让你推着你往你那个方向上走，不存在说一直把你拉到那个地方上去，拉不到的，只能是推着你，让你从那个方向上走。我看看净莲华是最初令心坦然住，情不从，不是要用尽对着干什么？对，没错。 并不是要切断什么东西，并我们说有时候说到关照啊，也会说断掉、切断、停下来等等这一类的，那是对那种念念相续不断的人说的。你要不是那种情况，你就放下吧，没啥事儿。我自己实际上啊，有一种嫌疑，好像我自己站着说话不腰疼。我总这么觉得，就我自己的感受，不打妄念才是顺着的，才是安逸的。打妄念是要骑着干的呀，不打妄念这很容易嘛。但是现在遇到的情况是，不打妄念的人都在执着境界，他转过来就是执着那个没有的境界，不执着境界的人大部分就是跟着妄念在跑，就是这样吗？我怎么都觉得，我都觉得说没法再往下讲了，这个关照那还能怎么讲啊？我都想不出有什么讲了，我认为不妄想已经讲完了，就别妄想了，不就完了吗？所以习惯了，习惯了，他就是打妄想打得太习惯了，哎呀，但是这我不知道，反正我总是觉得说，我自己的感受，我就是觉得说不妄想，这就很简单，你就别妄想就完了嘛。你不妄想，他总是了了分明的现前，他就一直是能现前的。他现前的时候，你就能够知道他周边你的那些妄想，啥不跟着妄念跑，不跟着境界，哎呀，真的到后边，当然这是后边的话，跟这没关系。我看看，老师好，我听有人竟连六字大明咒都背不下来，觉得不可思议。有啥不可思议的？有的人就是弱智，我们别想的那么神。有的人智商有问题，连妈都不会叫，别想的那么神。总是那好像接触到佛法了以后都变神叨叨的，就跟个不正常的人似的。我总是反对反神秘主义，不同意任何的神秘主义。我听见的可能也是我的习气吧，听见任何的带有神秘主义的这种话，我都要去杠他。你现在不了了分明吗？你有疑问是难道不分明吗？对啊，你的疑问不就是分明吗？你要是不分明，怎么能问呢？所以说不客气，老么惯了，不执着，不知如何思维，不是不完全是这样。他可能会觉得说，不就是哎，就是用佛经当中的这种话，惊啊、怖啊、恐惧啊，无处捞摸呀。他本来手上抓这个东西的，他一下子手上抓不着个东西了，他一下子过不去了，他就惊啊不啊。若人闻此不惊不怖，是人于诸佛所是以无量劫来无量功德，不是一佛两佛三佛四佛的功德。先礼敬，因为咒语哭到乏味，就因坐上张老师坐上，因为咒语哭到乏味就坚持不下来了。我们坐上没有考虑枯燥乏味，就是说李静啊，让你只管咒语，我为什么不回你的微信？你知道吧？我就是有必要的微信我会回，没有必要的我不跟着你的妄想走了。这条我可以回你，坐上的事情，坐上如果你真能够只管咒语，那你就不会注意到枯燥，也不会注意到有趣。这两个你都没有，压根不会想得到这些事情。你要是你，我看你这个李静啊，是习惯了坐上在那儿一边打着妄想一边打坐，这种习惯非常不好，非常不好。习惯了，已经养成这种习惯了，就好像你养成了坐下打妄想的习惯了，就是你的那问题啊，基本上都是妄想。我的初衷是让你别妄想了，试试别妄想。所以你那妄想一直的在那延续着，我只能是不回你，因为我一旦回你违背我自己的初衷。所以你的这个微信我都是让我，一般我任何人的微信我不可能不回，我有时候可能比如说我工作的时候在开会，我可能会稍晚一点回，这种情况是有的啊。比如说我在忙着其他事儿，但我一旦闲下我一一都回。但是李静，你有几个人的我是不回的，我是不回的。张老师说神秘什么的，对人家那有些人他喜欢藏密啊，就喜欢的是藏文化和那个神秘的感觉，他不是喜欢藏密，藏密的真正的核心教义他也不感兴趣，他喜欢的是藏文化和神秘感。习惯了他自己就冒出来，你看他又接着又来了，让你只管咒语，谁让你让他不冒出来呢？毕竟 谁让你让它不冒出来呢？让你只管咒语，没让你压着它呀。只管咒语四个字就都已经都顶死了。怪我不成罪啊，怪我不成。他冒你就由他冒嘛，谁让你压着他，他冒你就冒，谁让你说，哎，谁告诉你说不冒就好了，谁告诉你不冒就好了，啊，木头石头就不会冒呀，好吗？啊，谁告诉你是不冒就好了啊，告诉你说只管咒语就行了。呵呵呵呵，李静是个特别逗的人，但是对他就是你不能长期的跟着他那啥去。学员在近期有一天忽然身心打是实相现前，容不得怀疑肯定，且当下承担了，过两个小时后此境归于平淡，现在平淡也无，原来此事与学佛无关，现在的情况是与默学未学佛之前一样，毫无奇特，唯着相时能及时照见，且如热汤消冰一样了无痕迹。停止什么？我看我先回辆车，他刚好在我这儿有一个什么，请您慈悲指教。指教啥呀？你说的不是个问题啊，了了灵芝，你这不是一个问题啊，你就是说了一段话，我指教啥呀？你要我指教什么东西？你问我什么问题吗？这段话在这儿的人大部分人都能说，这一类的话已经说的都太多了，是见性吗？好了，露马脚了，了了灵芝，不是。您告诉你不是，别往那上边去了。上午的当不是上午的当了，是你自己不透脱啊，不透脱。实际上别往那上边找了，别往那上边找了。我总说这个事情，钻什么牛角尖啊？哪有是见性和不是见性的呀？你都躲都躲不开的，啥见性不见性？不是上我的当，把该是接受了吧？就是那种境界，那种境界都会有，我也有过，我也曾经执着过，境界就等同于明心见性。这是在我明这个修行心中心之前，在我真正的修行打坐之前，我的时候都没打坐，都不打坐的。我上大学的时候，这种境界有过，我也曾经认为这种境界也许等同于明心见性，捉光影嘛。实际上那种时候你就应该回头啊，你应该明明白白的看得到，实际上是没有看到，实际上是没有现前，没明白。你要真一把情来，真能够当下承担的，你承担的那个东西，它是遍一切处的，周遍一切处的。啥你那为着相时能及时照见，这种话简直这都不是明心见性的话，不是这种话。啥着相，着相就不能够见性吗？相就是性，不着相，除了相以外，另从有一个独常依自主的性在之外吗？除开五蕴以后还有一个我在吗？常依自主的我在吗？这不是邪见是什么？就是这种话一看就是你照本本上读的，自己编一套出来让我指教，指教啥呢？有什么相能让你着呀？着不是了了分明吗？有什么东西能逃得过他呀？还需要你在这儿弄这些东西？势如出场，我的妈呀，天哪，这个齐玉文师兄，我不知道你是笑话他还是你真是这么觉得。他空其他都空，只愿他终止。对，这个是一种无可救药的邪见，认为一念不生了了分明的灵智之性，其他都没有了，一念不生了了分明的灵智之性在那儿，我把它拿过来了给他。站在他上边，这不是这样的，不是这样的。我看吕成师兄问一下，很早以前看过一本科学杂志，里边说凡是从人的大脑产生出来的信息，比如想象、逻辑分析、判断，都是虚妄的，有道理吗？可以用佛理解释吗？ 不需要用佛理解释啊，当然是虚妄的呀，因为你拿不出个实际的呀，你的思维逻辑、你的判断、你的思想，你能拿得出个实物来吗？它当然是虚妄的呀，但是不代表它没有用啊，它有它的用啊，它有它的用啊，当然它有它的用啊，有用不代，就是虚妄不代表无用，有用也不代表它就是有实性的，世间万法都是如此的。讲完了，这都不需要用佛理解释吗？唉，用佛理解释也可以，你用中观的嘛，上一刹那、现在的一刹那和下边的一刹那，你的心就是这样的一个序流而组成的，前一刹那和后一刹那，前一刹那用我们现在的话而言，英语里边叫过去时，这个后一刹那呢，就是将来时。正在进行时，你抓不着，你找不着。一旦你找着它的时候，它已经变成前半截的过去时和后半截的将来时，你始终找不着。所以说它是虚妄的。中观用这种方法来说过，大有人没有习惯只管咒语，大有人在。而且现在啊，就我。我不知道对不对啊？我接触过的，好像这种人越来越多，好像是越来越多，就是一边打坐一边打妄想，并且把这个东西当做了一种习惯，他不认为这有什么错，养成一个很坚固的习惯，甚至于一千坐都在打妄想。习惯做啊、哦，有人问，习惯做人打妄想咋办呢？别打妄想，只管咒语，只管咒语，就是唯一的办法，只有这一个办法，只管咒语，除此以外别无他法。这是我自己修行过来的唯一的忠告啊！以前我打千座的时候，师父并没有为我说多少的什么关照什么事情。我那时候在国外。也没有太多的这个什么这些书籍能看，也没有什么讲课不讲课的，也了解不了那么多的东西。我唯一能接触的就是美国的有一万佛圣城，寄了两本书给我，然后我们那地方都压根就属于就没有佛法的那地方吧，根本就没有佛法。我唯一能接触的就是齐老师，介绍我去见齐老师的是南怀瑾那个论坛呢、啊。以前在乐趣园那个论坛有一个南老的论坛，南老那个论坛里边的那个版主，我在那个里边一开始的时候是南老，我是跟过南老学的，南老为我灌过顶的。后来哎，我问他问题，他觉得说你这个问题我也不好回答，他就说了，悄悄的跟我说，私下的说你到哪个乐趣园，好像是叫印心宗。还是啥的，用我们的那个乐趣园的那个，说你到那个里边去找 LVM 去问他去，哎，我才到那个里边去遇到师傅的，是这么来的。事儿越少越好，别咋办，不咋办，就是只管咒语，就只有这一招，其他都不管，你还能打啥妄想啊？我看福慧兰最近发现自己特别假，讲很多违心话，顺着别人的话讲，别人喜欢听什么讲什么。为了去迎合别人，全是假话。不会来啊，你别这么纠结了，别把自己上升到这样的高度，别把自己上升到这样的高度啊！你自己没有那种坏的坏心，发心不是说我要去坑害别人的，不要害别人，为了别人好，尽量的真实做自己就行了。这些事情啊，有时候不见得说纯说真话就是好的，就好像我们。这个在弘扬佛法的时候，有的人适合听这种，你就得给他讲这种；有的人适合听那个，你就得给他讲那个。慢慢引导，不是说一定的，这些事情无定法，就是这些事情啊，它不是跟佛法什么相关的。福慧来的这个事情，我觉得那，其实我的年纪不是特别大，也不是特别小，我就40岁。有可能你的年纪比我大，也有可能你的年纪比我小。在这些生活上的这种事情啊。你要相信自己的智慧，要相信自己的经验啊！你为啥学了一点佛法，好像都把自己搞得就像一个啥都不懂一样的？ 相信自己的智慧，相信自己的判断，这种世间的这种事情不是绝对的呀，不是绝对的呀。放纵，那就别放纵了。金莲华，我最近读到学金莲华师兄，我在这儿重复一遍，我在星期三的那个课里边再跟你重复了。如果你要学藏密，你就去找藏密的；如果你不学藏密，你在这儿只讨论藏密的，那我可以把你赶出去的。你这样会导致我们这个被封掉的。我们不在这儿讨论，我们不在这儿讨论，好吗？你要赞叹，你就到他那儿去赞叹他；你在这儿赞叹他，我就看你这个人不顺眼。金莲华，我明说，我就认为你这个人在这儿是有问题的。我第一反应就是这么认为的。那么找事儿吗你？你说你现在说这话有啥意思啊？安的啥心啊？啊？请问外道是不是灭时，而佛是转时吧？无时可转，不是时有的，时并不是时有的。即便是讲道理，你看看玄奘那写那个八十规矩颂。对，那个大祖师玄奘就说：“此时非时非虚啊，不是实的，也不是虚的，这两个都不实。外道是不是灭时？外道不只是一个道啊，外道有很多啊，不一定。我们没去研究过所有的外道，所以没法把你把所有的外道给它总结起来说一句话。不学佛还好，一副学佛人的风总这样。你要相信自己的智慧、自己的经验，相信自己的判断力。我从来不用佛法去套我自己的，套我自己给自己弄的，这都好像过不下去一样。我怎么总觉得我自己就看着佛法的那东西，越听越觉得说一点的戏服都没有，啥都能干啊！我怎么这么觉得？当然不是说干坏事啊，不是说干坏事。包括那戒律，你看看那讲戒律的人，讲到那透脱处，你都不认为说是把自己限制住，一点都不这么觉得，越讲越活络。佛法无他，不过为人卷帘屈服安心而已，无心可安吧。讲到这儿就说，最终的就是告诉你，赶把眼睛扬一扬，安什么心啊？你把你的心赶，你就不是真实。佛法是这么告诉你的，佛法你别认为说去掉什么东西获得一个什么东西，我总说这个话，我们总是这么来觉得，佛法是告诉你想去掉的东西和你想获得的那个东西，你想安住的那个东西，全都是虚妄的，两个都是虚妄。老师，其实此事就是决心，夫为不要觉上明觉便是，觉性是一头，觉性是不可得的，决心是不可得的，所以你头上安头啊，你不仅把它烙实了，烙实了以后你还在上面安头，这都是几头以后的事儿了。在我这儿断到什么的寥寥灵芝，寥寥灵芝可能是寥寥灵芝可能是啥，来看看我行不行的。其实这种人是多的，就是像我们这儿可能都还好，就是大家都知道这新中心，大家都知道元婴老人，但是实际上你想，我在昆明的时候，我那道场是对外开放的呀，有很多人他来这道场，你跟他说这是元婴老人，说谁元婴老人，啥元婴老人，元婴老人是谁呀、啊？你说是弥勒转世，他就觉得你们这一波人迷信的，啥元那弥勒化身的啥，你就你们迷信的才说这个，所以我没办法，我还是要对这些人要去讲的呀，我是要对这一些人要讲的。该张的，我请你们，您好，给您提一点建议，修心中心法很容易走上四禅八定，请老师结合达照法师的永嘉禅法正确引导，这样会更好吧？没结合四禅八定会有，我们都没在乎它，所以我总是这么说了，就是不是很容易走上，那怪你自己，我们这话都讲在这里了，只管咒语，你管他那定不定的，定你也别管他嘛，你要住在那定里边去，你去管那定，那你不然当然就走上那四禅八定。四禅八定没什么好也没什么坏，五乘共法，走那很容易走上四禅八定。我们并没有排斥四禅八定啊，其余门四禅八定会有的，四禅八定会有的，管他呢，他来就来，不来就不来的，有时候来有时候不来。对于喜欢定的人，我们就说这种话，我们不排斥，我们不仅不排斥，我们还引导他说喜欢定很好啊， 但是你注意啊，我给你，我让你修一个大定，比你那些定都好的一个定，哪个定啊？无出无入。你修吧，修我这个法有这个好处，能入无出无入之大定，比你那四禅八定都强，行吗？引导完了，正确引导。严老师说的是，牙照法师也不会同意。嗯，我不认识达照法师，就是齐老师他们一辈儿那些传法师里边，我只认识齐老师，我其他人我都没接触过，我都没讲过话。嗯，我这个人是不太去那个跑道场的人，我不太跑道场，但我会看一下，偶尔会看看他们讲啥东西，我偶尔看，但是不是那种很全面的去了解人家到底讲什么没讲什么。所以你说结合达照法师的什么东西，我都不知道结合达照法师的啥样。我就齐老师的我听得全，齐老师的基本上他那我都听了，我好像没啥不听的，反正我看见齐老师我就立即就点进去，其他人我都不太看，听两句不听两句的，基本上不太听，人家也不认识我，我也不认识人家。我跟其他的那个齐老师他们那边的老师都不认识。啊，认识吧，我认识人家吧，我都认识他们，我都认识，哎呀，这个人啊，那个人啊，我都知道的。但是人家不认识我，可能不认识我，没打过交道，我也不跑道场，我反正就是这样吧，就是有人找我灌顶吧，我就灌灌。你要问我问题吧，我能回答我就回答，我回答不了，我说你找齐老师吧，我回答不了。没啥事儿，大家，没事我们就静静的也行。你看静静的没事儿也是现钱呢，有啥不现钱的？非要往那个上边去找，非要找一个点，把那个点给它找出来，那种境界是会有的。那种境界有啥呀？它会起会灭的。那境界它不止起一次，而且那境界一旦起，那都不是一下的事儿，它都是好几天。有时候你那境界有一化空，一化空就空化空了，那一个个把星期的都那样，但是它还是会去啊，那这就是个境界嘛，境界嘛。这境界来的时候，你正见在哪儿呢？你正知见呢？滋啦滋啦是什么声音？本来就那事儿就没法开口。那当然是没法开，没法开口才好呢。对，境界当然也是啊。山河大地都是你的境界啊，你不认为啊？你非要找那一个怪怪的那个境界啊？你现在不是你的境界吗？我在讲课，你在听，不是境界吗？可能是我的麦，我哎，现在呢？是不是我的那个耳机在身上滋啦擦啦擦啦擦着？现在有好一点吗？还是我是电流声吗？正常，正常就行。那可能是我的那个耳机上的那个麦在衣服上擦着了，问题不大。哦，电流声，电流声，我现在就一下子就解决不了。我退出来再，我退一下再进来啊，我退出去再进来。底噪嘛，就是底噪声嘛。那我可能是这副耳机有问题，我过后换一个耳机，正常没啥问题啊。我过后换一个耳机吧，可能这个耳机有点不行了，影响不大。好好好，我现在就不弄了，我明天还要讲课嘛，我明天换一个耳机，我明天换一个耳机，可能是耳麦有底噪，对，我现在没法去排除它到底是接口的问题，还是电脑的问题，还是耳机的问题，我只能一个一个的换哪个换到哪儿。就好了，一点点噪声，好，没事儿。打完千座后可以修下半部吗？也有人教吗？别认为可以，当然是可以的啊，但是不存在说心中心六印一咒是需要大随求才圆满的。啊，别这么认为，别这么认为， 当然可以修了。打完千座你还能不修？修也是你的自由，不修也是你的自由，你干啥都是你的自由。世间人找我们吵架，我们忍耐了和他吵架，相信你自己的智慧吧，相信你自己的生活经验啊，这事儿你别问我了。金莲华师兄，是的，是的，没错，你找到我本人，我当然是跟我聊啥都可以。是的，是这样的。但是现在有宗教政策的这个问题，金莲华啊，所以我为什么会反对你在这儿说啊？有宗教政策的问题。你找我本人当然是啥都能说啊，没啥不能说的，只有我不能回答的，没有你不能说的事儿太多。我看看我现在是正好手头上有一个新的监听耳机，我看看它行不行，我可以现在就换。试试，我可以换了看看到底是电脑的问题还是耳机的问题，尝试一下。师兄们，我换一个耳机试试啊，大家稍等，我换一个耳机啊。现在好吗？现在还有那个底噪吗？那个噪声，电流噪声，底噪有吗？还是有啊，那不是我耳机的问题，那是电脑的问题。我现在换了一个监听耳机了，安硕那儿没有。那我也不知道这能咋弄啊？和之前一样，那是电脑的问题了，没有了。柳峰又说没有了，办事，那就这样吧，那就这样吧，管他呢。对，这样吧。问，他总想放，老师他说他总想放，但是总放不下，放不下，放不下吧。哎呀，请问您一个，他放不下的是要放下的那句话，他以为放下有多难，不想那不就行的吗？总是在那纠结放下这个词语，放下什么东西？有什么东西可供你放下的呀？放什么放？别想了，就完了。请问一个工作上的问题。是该不忍耐还是力争？我还是这一句话，我还是这一句话，相信你的智慧，相信你的生活经验，这些事情不是有一个答案可以放之四海皆准的，不是的。若有挂碍，忍受力都不好，若无挂碍，忍受力正无不可。哦，这是齐老师回答的。齐老师安心，齐老师回答的好。我就回答，我就说不出这种话来，我没这种水平，我就总觉得这种世间法的这种事情啊，这别操这种心了。哎呀，什么不公正待遇、不公平的事情，忍耐还是力争，这两个都不一定对，我觉得这两个都不一定对，干嘛要用佛法的事情来套这东西啊？套啥呀？该力争就力争，该忍耐就忍耐，也不是说你都忍耐，也不是说你都能力争。相信你自己的智慧，相信你自己的生活经验，这才是一个正常的人。我们湖北有三位修心中心的师兄，一位千座中老瞌睡，另有一位听别的法师说学佛要念就断坐，学佛要念就断坐念佛去了，再有一位因老伴未愿断坐，或者未愿断坐，住院断坐吧，住院断坐可能是说。最后我把齐师父迁坐利益深远的意义转发给他们看，他们现在又开始从头修炼宇宙，行吗？行啊，可以。你们湖北还有一个人呢，还有一个人就是特别爱管人的闲事，就是钟玉兰。还有这么一个人，这有三个人，有一个人是千座中瞌睡，一个人是念佛，有一个人是断坐，还有一个人只管别人的闲事儿。不过你做的是对的，挺好，挺好啊。正悟与解悟的区别，没有区别，两个都是轮回中事儿啊， 对，你就这么说了，证悟解悟两个都是轮回中事儿，这两个都丢掉才行。现在500多座了，应该看啥书？为啥现在有些书看不进去，不太能听进去课，只能进得糊里糊涂？没有固定的9707，9707适合你看啥书你就看啥书吧，哪有固定的？有的人是，有的人是他那种性格就适合看禅宗的书，那你就去看看禅宗的公案。有的人不喜欢看的禅宗书，他一点都看不进去，那你就看看你看得进去的书。你跟实在啥书都看不进去，那你就别看书了，别操这种心了，好像不看书就对不起谁一样，没这回事儿，没这回事儿，不看也行。听不进去课，反而我觉得说我们这些人在这讲的这些课有啥好听的？天天在这听，我看你没少听啊！9707，你说你不太能听得进去课，我看你没少听啊！我天天都见着你啊！9707，我不知道你是谁，那没关系，天天都见着你，没见你少听啥。是他们跟说的呢，老师啊，好，终于来，师兄是年纪比较大的师兄，我们说话就舒缓一点，说得很好。功德无量我换回原来那个耳机去，这个是蒙耳朵的那种。吕成师兄说的，有人持咒往生都率净土，临命终时应一直心念此咒，念也可以，但是我告诉你啊，吕成师兄啊，你如果知道真正的往生，那是没有临命终时这一件事情的，根本就没有这一件事情。啥临命终时不临命终时，他就跟打了个盹一样，坐在那打，他自己以为他在那打妄想的，打着打着妄想，他睁开眼睛已经在净土里边了，就这叫往生，这是真的是往生了。都行，念也行，不念也行，每天的49遍得念。真往生时候根本没这种事儿，什么临命终不临命终的，他自己以为自己在那打妄想呢。在那想象的那佛的形象，那佛土的那境界是自然浮现出来的，是自然的在他心中起现的。打着打着妄想就发现，那他在这一边的那个啥，在这边的这个记忆还没断的那边看，这手生了呀，已经都是在净土里边，那弥勒都在那儿了。张老师甩锅。哎呀，不接他这个话了。他越想让我接他这个话，我越不接他的话。气死他。我知道他就是找些这些话来弄的让我去接他那个话，跟他搭他的墙，跟他对他的禅机。我说不对，我看你怎么办。对，想盖章。别说保任了，保什么东西啊？你说你带孩子吧，你有个孩子，你要生得出来一个，你要娃娃都没生出来，你保啥呀？你保什么东西啊？你保境界？保知见？保啥呀你？啊？保都说不上，任更说不上，你要保啥呀？刚才说的是不是善意的谎言？刚才说的啥是不是善意的谎言啊？1120，你说的啥呀？你说的是啥？刚才说的哪句话是不是善意的谎言啊？1120师兄，您再打一个，您问我的是问哪，我哪个东西啊？刚才说的啥呀？不是谎言，不是善意的谎言，我可以在这儿为你作证，往生净土就我刚才说的那个，并不虚幻。我告诉你的是实话，告诉你是实话，往生就那样，就那样，净土之相在你心中起现。我告诉你是实际的感受，实际的感受，确确实实的感受。我在这儿站在这儿为你证明，确实是实际的感受。你还以为自己在打妄想，你正说哎呀，别在这儿打妄想了。一看，哎呦，那边是真的呀，原来这是真的呀，怎么还有这种事情啊？ 你还没反应过来呢，一开始。一看真的啊，我在这已经生了呀。往生净土就是这样。所以别纠结啥临命中了，临命中就你在这个世界上的事儿，你只从你在这个世界的这个角度来考虑这个问题，实际上不是真实的，不一定是真实的，别操什么临命中时的这种事情了。甚至你看看，就咱们元婴老人也好，那么大于阿舍里也好，人之阿舍里，包括齐老师，谁跟你一再的强调临命中时这件事情啊？生净土就那感觉，就那感觉，所以为什么让你经常想象净土之相啊？养成强烈的串习啊，就有这事儿的呀。古来大德有很多读经开悟的，现代人是不是只靠读经也能开悟？靠人呢？人无古今啊，人都是一样的呀，人哪里有古时候的人现在的人呢？没有区别，只有妄想多妄想少，妄想太多了，所以你得上点手段，妄想少一点了，你还是人，还是那个人嘛。没区别，人无古今。但是问这种问题的人呢，只是看他问这种问题，我就想说这种话，他就不属于靠读经也能开悟的类型，因为他疑惑都起来了，没力量了，读经他只能，也就是他要相信那经文，他必须自己给自己灌鸡汤，自己给自己洗脑，他才能够相信经文。这不是的，不是如此的。所以他看他问的这种话，他就不属于这种根器。云行师兄，老师好，诸法缘起性空，与佛性的妙有真空，是一个空吗？诸法缘起性空，这个里边所说的空，是指所破除的，是指真实的那个空，也就是说，它对应的是本性实有的。对应的是本性实有的这个空，佛性的妙有的真空的那个空，是指寻觅不到，找不着，但它不断灭，是指本来就没有，但它不断灭，是指这个啊。这两个不是一件事情，不是一件事啊。所以说，诸法缘起性空的这个是所破分破的。是我们执着于自信实有的这个自信，说它空，说它没有。但是妙有真空是说的是我们佛性的本来的，是用来描述我们的佛性的语言，这两个不是一回事儿啊。老师不保，不就流浪生死了吗？那你就生死里边流浪吧。心愿成真，人无古今，因为古今人皆是梦幻泡影。对，感谢老师。可以说一体两面吗？云行的啊，就是那妙有真空的，你干嘛要联系起来一起说呢？缘起性空和佛性的妙有真空，干嘛要联系起来呢？我想听听你的想法是什么，我再回答你，我看怎么回答你。我现在摸不清楚你的思路，我不好回答你，不好回答你。什么是我们佛性的显现？你说性空是我们佛性的显现吗？空是我们佛性的显现，佛性本来是空啊。那个空，哪个空？你说是缘起性空的空是佛性的显现吗？不是，这两件事情就没，压根就没说一件事，他压根就没说一件事情。缘起性空对着是你执着于事情实有，告诉你他因为缘起，所以他自性是空，自性不可得。妙有真空说的是佛性啊， 压根就没扯一件事情啊。嗯，大亨哈佛，嘿嘿嘿，没有，可以修大随求咒，并不存在什么大随求下半部。嗯，你知道我这话是接净莲花，你知道我这话是除了和众生打滚还有别的去处吗？这话是接着什么话说的吗？你别把它单独的截出来，单独的截出来这种话可能会有问题。我这个话是接着什么话说？接着往生净土的事情说的。也就是说，我们总说要往生净土啊，要去净土，要去兜率内院啊。你可不知道，除了跟众生在一块打滚，还有什么兜率内院可去啊？还有什么西方极乐世界可去啊？但这话也是对人的，也得看人说呀，也不是放之四海皆准的呀。这种话，他在某些时候，他就是错误的，他就是错误的，谬论嘛。不能当真这种话。但是往生净土这一件事情是事实，是真实的。就像刚才那位师兄问我的那个手机1120的这一位师兄，这个就是为他说的，往生净土确实就是那样。就跟打盹儿一样的，像就跟你打盹儿了，你打了个盹儿，打着打着盹儿，你感觉你自己像在做梦，也不像不是在做梦一样的，那你就感觉好像是哎呀，梦见个西方极乐世界，你醒过来，哎呦我都已经在那儿了，啥临终不临终，忘了临终这件事儿吧，没这件事儿。实际上啊，这个往生净土确实还是你自己心里边的事儿，无论是感觉上如此还是事实上如此，都是如此，全都是你自己心里边的事儿，一点都没出新望。大亨哈佛是昆明的那个师兄吧，那啥那忘了他名字了。云南白药的，哦，云天化，说错了，云天化的一位师兄，张星云，心外有法，是名外道，这还用问吗？哦，在了，心外有法，是名外道，不是佛法的观点。刚才讲了净土，接着这句话，啊，对。是的，啊，我知道你意思了，嗯，对，没错，跟现在在这儿真实一样的真实。《法华经》第二品，耳时殷勤，岂不听说？如今谛听，善思念如闻，分明说说此语时，礼佛而对。被根深最重，我告诉你，我们这一波人可能大部分就是那种人呢，就是当时的那些人。啊、哦，有人问这个，嗯，谛听，这认为释迦牟尼佛是如以殷勤三请，岂得不说？汝今谛听，善思念之。说此语时，武丹为汝分别解说，那是说前边他已经听了呀，这不是第二品吗？我没有细细的去那个，因为我是欠了一个讲《法华经》的一个课，我正准备要那啥呢，那不是在第二品里边吗？那不就第二品吗？佛第一品没讲吗？谁问的呀？佛第一品没讲法吗？你问问他，我忘了。因为我好久没去弄那个佛第一品里边有讲吧，嗯，了了灵知，既然归无所得，明心见性也是一个美丽的名词。
我看老师也在，不然让老
师
回答一下。
请师傅说。
啊，找我了？
是的，老师。
说啥？啊，是找我了。
那个《法华经》为什么5000人退席？
是那不经理都说了为啥他退席啊，都是就他们这个他们都修了好长时间才有所成就，这个法华经说的太快了他们听不进去啊。那咋能那咋会这么快啊，我们都修了这么长时间了，这经历有啊，为啥五千人退席经历有啊。妙法莲华经经文不长啊，这一看就看出来了，你看看吧。法华经就是妙法莲华经，就那个。
那是不是还最后还是归结到他对这个佛的信不具足啊，没有信心。
根性不是顿悟的根性，他是渐修的根性啊。这五千人是渐修的根性，是五千个阿罗汉呢、啊、都证了果了。但是他是费了好长好长时间才证了果了，他不相信那么快就能证果，所以他退席了。就是根性不行，这个就是是渐修根性，不是顿悟根性，这是不接受这个的，不能接受佛说的顿悟，就是这个。
老师，那这种根性他如果转世再来，哎，就会相当会相对利索一点吧。
哦，那他那个就叫回小向大呀，他们都证了小乘果位了呀。他小乘果位就是不受后有啊，不再来了，这就证了这个果位了。如果他再来就是回小向大了。回小乘向大乘。就是。那当然了，像这一种根性的人他都已经证了果了，他再来他就是顿悟者，他再来就是顿悟者。他再来是顿悟者，这有啥疑问呢？因为他已经证果了呀。他再来闻法即悟，这有啥奇怪的呀？因为他早有修行了呀。他再来就是顿悟者嘛。他就顿悟者，他再来。这里头有分别吗？没有分别。他就不肯再来嘛，你看退席了他肯再来吗？他不肯再来，就退席了。不说回小向大已经不是叫什么回小向大。他不是费了好大劲才证果了吗？费了好多劫，都不是论年的，修了好多劫都已就才证果了。他不相信这言下就能悟，他不是这个，就这个说的是这个道理。你说的不是这个道理，你说的证果那个过程就是顿悟一下就能证果，你说的这个。那个证悟不是指你说这个，这说的顿悟不是你想的这个事儿。这说顿悟是就是言下就能悟，没有长期的修行过程，指的这个事儿。别掺和了，你这样掺和没有好处，我都觉得。这个我早我都看到了，不是问你们的吗？问你们，你们在这儿听啊？要我回答这个，要我回答这个，这样说，我那我可能会这么说话。他就这么问，我就可能这么说。根尘脱落能度双亡是别人的事儿，对于你来说，你有根尘脱落能度双亡，没有根尘能度双亡，这两头。都跟证悟没有关系，我就跟他这么说。对你来说就是这样的，这话不是跟你说的，是给别人听的。别操这心了，操心操过头了，你都已经。
这个手机小伙伴是不是要退席了？老师这么一说，退堂了，退课了。
我并不了解他的情况，根据他的说话那么讲的，谁知道他这个。他的情况哦，谁能了解的，谁不了解的情况，他就这么说话，我就这么讲了。
哦，师父下麦了。手机小伙伴说1120的说，今日顿是往日见而累积的顿法。
这个、
哎，师父说，
这个、
师父上麦了。
小伙伴跟刚才那个手机不是一个人，他这个1120刚才不是1120，他说今日顿是往日见。我对他的回答是这么回答的，要是你这个。可能是问你们的啊，不是问我的。要让我回答，我可能这么回答：你操这种心干什么呀？我就这么回答他：你操这种闲心啥用啊？你操这闲心，我这是你管的事吗？你操这闲心干什么呀？
师傅，还有一个那个大亨哈佛有一个问题，请您开示的啊。
不能，他这一下说一句话，我得讲半天，这种事我不干，不干这种事。你轻描淡写弄一句，我搁这跟你俩讲俩钟头，这事儿我不干，算了啊。
我建议咱们提问的师兄啊，还是说具体的修行问题，像这个祭灶造祭啊，能所说往老师以往的答疑，包括祖师的开示都有讲到，你但凡稍微看点书，你就能知道答案的。 你没有必要在这像老师在这从头到尾给你长篇大论，在这你这几个字轻描淡写的发出来了，那要说起来这个事儿可长也可短，这不妨自己去看一看啊，别都那个张嘴就指望着老师给你说一大通，还是说一些具体的修行问题啊，这样对自己修行也有利啊，老师也方便回答。他这不是踢馆问题，他这是懒，你知道吧？自己太懒了。你像我们张浩老师啊，郭老师啊，包括我们倒是喜欢大家多提一点这种踢馆的问题，我们就是早踢的啊，就欢迎大家多提一种这种踢馆的问题。问题是你得招编辑啊，像这种记照照记什么能所说吗？你这都是自己懒不看书才会问这样的问题。
你咋知道能说双簧这个名词了？在那看，在哪地方看着干下来的？你咋会知道能说双簧啊？咋会说这个词了？咋回事了？
你哪怕你把这个具体的语境前言后语的贴过来也好，这个交流啊，这个大亨哈佛，你就上来一个能说双簧我不明白，你具体的不明白的点在哪儿啊？
我还有个印象啊，就像他这个网名，就这样，他是不信佛的，他信佛他敢这么起，对佛有一丝尊敬都不会这么讲，都不会起个这种网名，我就这么，他可能就不是信佛的，哪有一丝尊敬，有一点信佛都可能起这种网名，你不是你不信佛，你来佛教了这地方来干什么呀？都知道恒河日量是护法，不用你介绍，谁不知道啊？还用你介绍？你调侃呢、啊？你拿着名字调侃的？你这起个站名不是调侃？你是尊敬的意思都没有。还有你说谁不知道恒河日量是护法呀？
我们时间也到了，这大亨哈佛别解释了。看看师兄们还有没有什么要问师父的？还有没有什么问题？我估计现在也没啥问题了吧？袁师兄。是不是差不多到时间了吧？我先慢啊，袁师兄，
先慢啊，袁师兄。
好的，再稍等个几秒钟，看看。现在我们就是修行圈外的啊，我们就不提了。就是修行所谓的修行圈里头的，对佛法了解一点的，你但凡对佛法有点尊重、有点信仰，都不会起这种名字。所以大家这个虽然是网名，也还是要注意分寸啊。
没看他说话，
没看
他
说话，
多看反感。调侃我们的就来这儿，
至少是对佛法缺少基本的尊重吧。在我们给我们的看到这种名字，给我们的就是这种印象。啊，没有问题，我们今天的答疑就到这儿啊。明天晚上周三是张浩老师还是在这个课堂，给大家讲那个讲中友是吧？嗯。
对对，明天晚上还是在这儿，还是明天晚上是讲中友啊，顺着过，行，我下麦了。
好，知错能改，善莫大焉，就是说咱自己还是要注意一下，该注意的注意一下。那今天就到这儿啊，谢谢老师的参与，辛苦张浩老师啊，各位师兄晚安。